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好。今天是第43课，主题是亚沙龙战败而死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7-18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亚沙龙问亚西多福，怎样才能够叫以色列人降服于他。亚西多福叫亚沙龙当众强奸女人，表示亚沙龙强横不好惹，而且要在王宫的平台上面强奸大卫的妃嫔，向大卫挑战，表示大卫连保护自己家中的女人的力量都没有。亚沙龙听了亚西多福的主意，就完全的听从。亚沙龙以为这样做表现出他男人大丈夫敢作敢为，百姓就会惧怕他。其实强奸妇女是恶霸的行为，不是君王的行为，只能够显出他自己卑贱的人格，算得上什么英雄呢？亚西多福还有第二个计谋，就是趁着大卫慌忙逃跑，吃不饱睡不好疲乏手软的时候，追赶大卫把他杀死。亚沙龙跟长老们都觉得这个计谋很好，看来大卫是死定了。可是亚沙龙还要听一听户筛怎么样说。户筛首先分析，以大卫的英勇和现在的处境，他一定反抗到底，不像亚西多福所讲的那么容易杀死，不如遭拒以色列各支派的军兵全体出动，由亚沙龙率领把大卫和他的军队全部杀死。户筛好像是帮助了亚沙龙出主意打击大卫，其实他所做的在兵法上叫做缓兵之计，就是把事情尽量的拖延，让大卫有机会逃脱。其实以亚沙龙的行为人格还有声誉，要统一以色列，团结各支派，恐怕几十年也办不到。但是亚沙龙觉得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，因为户筛的计谋触动了亚沙龙的虚荣心，让他自以为以色列所有的百姓都在拥护他，听他指挥，让他幻想着胜利的光荣，让他沉醉在高抬自己的傲慢里面，就采信了户筛的计谋，放弃了亚西多福的计谋。其实这是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更好的计谋，为要降祸给亚沙龙。户筛把他所知道的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，他们就派了他们的儿子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去向大卫报讯，他们冒了生命的危险给大卫传递消息，让大卫有机会逃脱亚沙龙的追杀。亚西多福的计谋不被采纳，他就自杀死了。表面上看来 是因为他太自信，太高傲，受不了失败的打击，一气之下自寻短见。其实这是因为耶和华听了大卫的祈求，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大卫到了马哈念，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。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，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。这里我们看见大卫逃避亚沙龙，就到了马哈念。马哈念是在约旦河的东边，激烈的旷野。以前雅各骗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，以扫就要杀雅各，雅各就在这个地方等待见以扫，希望跟以扫和好。雅各在马哈念看见耶和华的军兵，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保护他。这个马哈念在约书亚的时候是交给了利未人居住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舍也在马哈念做王两年。大卫到了马哈念还没有安定下来，亚沙龙很快就追到马哈念来了，在基列地安营。大卫的情势非常的狼狈。第二十七节，十七章二十七节，大卫到了马哈念，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，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，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。这里提到三个人来见大卫，就是朔比、马吉还有巴西来。朔比是亚门王拿辖的一个儿子，他的兄弟哈嫩侮辱了大卫的使者，剃去他们一半的胡须，又割下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使他们露出下体。马吉呢，曾经冒险收容了约拿丹的瘸腿的儿子米非波舍。至于巴西来，年纪已经八十岁，与大卫从来没有见过面。这几个人与大卫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交情，甚至以前是仇敌，却在大卫落难的时候来支持大卫。在二十八、二十九两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带来的是生活上面最基本的必需品，让在逃难的大卫还有跟从的人有的吃有的睡。这里我们不但看见当时大卫是多么的狼狈，我们也看见这几个人的心地多么的善良，他们的爱心多么的实在。我们更看见大卫平时待人有恩，到他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人家就回报他的恩情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八章第一、第二节。撒母耳记下十八章第一、第二节，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，立千夫长、百夫长率领他们。大卫打发军兵出战，分为三队，一队在约押手下，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，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。大卫对军兵说，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。 这个加特人以太从腓力士的加特来跟从大卫，大卫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时候，曾经劝以太归从亚沙龙，或者回去加特去，不必跟随大卫到处逃亡。可是以太对大卫发誓说，无论生死，王在哪里，仆人也在那里。就是因着以太的忠诚，大卫立他做军长。大卫数点军兵的人数，犹太学者说他只剩下4000的兵丁，所以把3000的兵分给3位的军长，自己领1000准备迎战。可是亚沙龙的军兵按照亚西多福的计划挑选出来的精兵就有12000，是大卫的3倍，而且亚沙龙真正动用的军兵还不止这个数目。第三节，撒母耳记下第18章第三节，军兵却说，你不可出战，若是我们逃跑，敌人必不介意，我们阵亡一半，敌人也不介意，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，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。我们记得按照亚西多福原来的计划是要只杀大卫一人，大卫的军兵对大卫忠心耿耿，宁可为大卫出生入死，也不愿意大卫受到丝毫的伤害，所以他们不让大卫上阵，可见他们十分的爱护大卫。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下第18章第五节，王嘱咐约押、亚比筛、以太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。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，兵都听见了。大卫打这一场仗十分的矛盾，一方面是非胜不可，因为亚沙龙是冲着他来的，务必要将大卫杀死。可是大卫又不能打胜，免得亚沙龙战败而死，所以大卫当着所有的士兵的面前吩咐他们要对亚沙龙手下留情，不能杀死他。虽然亚沙龙背叛大卫，大卫却仍然的爱着亚沙龙，好像神爱我们一样，神恨恶我们的罪，他却爱罪人，不甘心让我们下地狱受刑罚。第六节，撒母耳记下18章第六节，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，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。我们注意到大卫本来过了约旦河的东边，到了基列地，亚沙龙也追到基列地来了，他们两方面的军队就在激烈的田野交战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，战事转移了阵地，回到了约旦河的西边，在以法莲的树林里面进行。可见亚沙龙的军队追赶大卫的军队，把他们从激烈的田野赶到以法莲的树林。到了树林，大卫的军队反败为胜，因为大卫多年逃避扫罗的时候躲藏在树林里，对树林的战术很有经验。第七、第八节，撒母耳记下第18章第七、第八节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，那日阵亡的甚多，共有20000人。 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，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。这场的战役结果如何呢？亚沙罗的结局又如何呢？刚才我们讲到，大卫逃避亚沙龙，就到了马哈念，有三个人来见大卫，就是朔比、马吉还有巴西莱。这几个人与大卫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交情，甚至以前是仇敌，却在大卫落难的时候来支持大卫。他们带来了生活上面最基本的必需品，让在逃难的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有的吃有的睡。大卫数点军兵的人数，他只剩下4000的兵丁，就把3000的兵丁分给三位军长，自己带领1000准备迎战。但是大卫的军兵对大卫忠心耿耿，宁可为大卫出生入死，也不愿意大卫受到丝毫的伤害，所以他们不让大卫上阵。大卫打这场仗非常的矛盾，一方面是非胜不可，因为亚沙龙要杀他，但是大卫又不能打胜，免得亚沙龙战败而死。所以大卫就当着所有的士兵的面前吩咐他们要对亚沙龙手下留情，不能杀死他。亚沙龙的军队追赶大卫的军队，把他们从约旦河东激烈的田野赶到约旦河西以法莲的树林。但是到了树林，大卫的军队反败为胜，因为大卫多年来逃避扫罗，就藏在树林里面，对树林的战术很有经验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8章，第九节，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，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，就悬挂起来，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。这里发生的事实在太神奇了，亚沙龙偶然的遇见大卫的仆人，而且是独自遇见的，他的军兵不在他的身边，没有保护他，他也没有带兵器保护自己，他的骑的不是马而是骡子，这也是很奇怪，因为君王上阵打仗当然是骑上最优良跑得最快的马，怎会骑在骡子上呢？可见亚沙龙当时不是上阵打仗，而是在树林里面闲游，偶然的碰上了大卫的仆人。亚沙龙遇上大卫的仆人，立刻急忙的逃跑，怎么知道亚沙龙的头发缠住了树枝，他所骑的骡子从他的下面跑过去了，于是他整个人就悬空的挂在树上动弹不得，因为他的头发又多又长，他越是挣扎头发就缠得越紧，看来亚沙龙是给他最心爱的头发害了。其实这是耶和华的作为，让背叛父亲的亚沙龙得到应得的报应。亚沙龙亲自带兵追杀大卫，却死在自己的计谋里。大卫的一个士兵看见亚沙龙吊在树上，不敢杀他，因为大卫当着所有的士兵的面前吩咐过， 不可害亚沙龙。那个士兵就去告诉约押。十八章十四节下半，约押手拿三杆短枪，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，就刺透他的心。亚沙龙从暗中阴谋到公然的作反，用了4年的时间。可是从自立为王，第一次领兵出战就被杀了，这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。约押违背大卫的吩咐，硬把亚沙龙杀了。我们记得约押找了提哥雅的妇人替亚沙龙向大卫求情，约押以为亚沙龙会感激他，将来亚沙龙做了王，约押可以继续的做军队的元帅。怎么知道亚沙龙不领约押的情，还放火烧了约押的麦田，后来更立亚玛沙做元帅代替约押，所以约押恨恶亚沙龙。亚沙龙知恩不报恩是该死，可是约押施仇公报也是不该。撒母耳记下十七、十八节，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里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，以色列众人都逃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亚沙龙活着的时候，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，因他说，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，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，叫亚沙龙柱，直到今日。亚沙龙对名誉地位看得很重，他本来有3个儿子，后来都死了，他怕自己没有子孙为他留名，就为自己立了一条石柱，要人世世代代纪念他的功名。怎么知道亚沙龙死的时候自己连埋葬的坟墓都没有，只是把尸体丢在坑里，堆起一堆的石头来。我们看见大卫谦卑依靠耶和华，耶和华却让大卫得大名。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，从第19节到第33节，用了好一大段的经文记载亚沙龙死亡的消息如何传到大卫的耳中，让我们知道这消息对大卫是多么大的打击。我们就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8章29到32节，王问说，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亚西马斯回答说，约押打发王的仆人，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，却不知道是什么事。王说，你退去站在旁边，他就退去站在旁边。古士人也来到说，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，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。王问古士人说，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古士人回答说，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当时没有人敢直接的告诉大卫亚沙龙死了，更没有人敢告诉大卫亚沙龙是怎样死的。十八章三十三节，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我儿。一个人老年丧子， 是非常悲痛的事，何况儿子死了是因为背叛父亲，追杀父亲呢？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卫痛哭。可是我们回头来看亚沙龙的事件，却感到一片的可惜与无奈。亚沙龙本来是个大好的青年，生在帝王之家，又聪明又英俊又能干，可说是前途无限。亚沙龙背叛大卫的起因，本来是因为暗嫩奸淫了他玛，亚沙龙要为妹妹他玛来报仇。亚沙龙这样有正义感，替妹妹讨公道，可说是有为的青年应有的表现。可是后来亚沙龙以为自己比父亲大卫更公义、更能干、更得人民的拥护，就起来背叛父亲，想自立为王。可见一念之差，结果是很可怕的。圣经上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撒母耳记下第18章就讲到这里。